So I'm Andrew Kenyon. I'm a professor in the law.
我是 Andrew Kenyon， 我是墨尔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媒体在澳洲做报道时都需要遵守相关的规定。您可以和大家解释一下诽谤和蔑视法庭两项违规操作的定义吗？
In general terms, defamation is
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中，诽谤就是指损害了他人的声誉，这是非常容易触及的。任何批评他人的话语都可以归在诽谤的语境中，比如说他的工作做得不好，或者说他不诚实，这都会传递诽谤性的信息。如果诽谤成立，你就会为此做辩护。对于法庭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篇报道是否是公平公正的，尤其是对法庭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做了公正的报道。媒体通常是可以在法庭开庭和陪审团出席的情况下公正地报道法庭事件的。我想问，本案件发生在日本开审期间，澳洲的媒体是否可以对此做报道呢？通常情况下，澳洲媒体是可以报道的，但是关于诽谤的条例还是成立的，所以媒体可能要顾虑报道内容是否会招致他人关于诽谤的控诉。但是蔑视法庭是指相关的媒体报道影响了庭审的进程，导致审讯不够公正。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媒体报道了案件的相关人员之前的一些罪责，这样的信息通常会被严格控制，不会在陪审阶段进入陪审团，但是有时这类信息也会流入到法庭中。如果媒体对此做出报道，这就是蔑视法庭。但如果案件审理是在日本，蔑视法庭的条例就不适用于澳洲，所以澳洲的媒体报道的自由度可以更宽泛一些。所以反过来情况也一样适用，是吗？比如说日本的媒体在澳洲法庭开审时报道了相关案件，国外媒体通常不会触及蔑视法庭，但是关于诽谤，法律法规的规定是相似的，所以理论上他人是可以就诽谤言论起诉的，但实际上一般不会起诉。在江歌案件中，在开审前，很多网络评论认为案件其一的受害人做错了，他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这样的评论是否符合规则呢？这可能触及了蔑视法庭的条例，鉴于评论干扰了未决诉讼，审讯尚未开始，但是法律程序是已经启动了的，因为嫌疑人已经被指控犯罪，或是民事指控，或是合同索赔等等已经开始，所以在这段时间，带有偏见的评论可能会妨碍审判，可能属于蔑视法庭。通常情况下，那些较为高调、较为知名的人士可能会因为他们的评论而蔑视法庭。鉴于人们相信他们的评论有一定的影响力，或是评论中包含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的，比如说嫌疑人曾经也被指控犯下某种罪行，陪审团本不应该听到这类信息，而现在却知道了。如果只是个人的一些评论，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触犯蔑视法庭条例。简而言之，法庭所注重的是该评论是否会影响到审判的公正。像您所说，那如果在开审前发表评论的是普通网民，情况会不一样吗？法律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视同仁的，任何人所发表的任何评论都可能会触犯条例。但是蔑视法庭是建立在有关言论是否妨碍了陪审的基础上，这取决于该言论所发表的场所和接纳该言论的受众群。比如说，如果该言论是发表在一些主要的网站上、报纸的首页或是新闻简报中的首要新闻中，就更有可能去妨碍陪审。如果言论是发表在博客上，大家也有可能去疯传转发这个言论，这在条例中没有清晰的表明，但是原则上普通人和媒体人在法律上背负相同的责任。所以即便是在脸书上的贴文也有可能触犯条例吗？是的，脸书言论也有可能会影响法律进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行为很难会影响法庭审判。但是我们讨论的基点在于法律是一视同仁的，如果脸书的言论被定义为蔑视法庭，那行为人的处罚程度是大家可能需要去了解的。公众对媒体人的期待是他们已经了解了一些言行的后果，所以媒体人的言行需要谨慎。那么在庭审期间呢， 媒体人的报道权限在哪？一个普遍使用的规则是公平公正地去报道法庭的进程。公平公正可能是一些法律用语，它们意味着报道是对庭审的一个总结，给受众们留下的印象与他们亲临法庭时的感受是应当相匹配的。不需要也不能将所有的庭审细节都包含在内，因为这只是一篇报道，一份总结，报道公正不会另加影响。这就是媒体一般能报道的内容。当庭审开始，陪审团出席，报道需要公正。你在澳洲能看到很多大案件在庭审中媒体都会跟踪报道，而报道内容基本上是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些报道确实影响了庭审，而报道的却是国外的媒体，又该如何？比如说一位美国网友在脸书上的评论影响了澳洲的庭审进程。这可能不会违反蔑视法庭的条例，按理说他们可能违背了诽谤条例，但是如果这个言论是美国网友发表在网站上的，那可能比较难定罪。鉴于美国的法律是比较保护公众发表的言论的，当然指控该言论诽谤的人士会沿用澳大利亚的法律，鉴于该言论是在澳洲被阅读的，这也是我们的法律的基本应用原则。但是我不认为这个言论会影响到庭审的进程，我认为澳洲的法律会这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澳洲的法庭可以引导陪审团对他们进行相关的教育，让他们不要去参考国外的资料，不要自己去搜索一些网络言论。他们应当听取法庭上的证据证词，并根据法庭上的资料来做判断，而法官也是做出判决的那个人。我认为这些来自国外的不太受约束的言论一般会去影响公众对案件的认知，可能会引发公众就案件的讨论，但是这根本上不会影响独立的庭审进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个案件有两位受害人都是中国人，其中一位在中国饱受网络评论的攻击，而案件却是发生在日本。那么这名受害人是否可以就诽谤或是蔑视法庭做出指控呢？假设这一切都是在澳洲法律的大环境下，一般主持审判的法官和一些相关法律专员，比如说州府的总检察长，是可以来启动蔑视法庭的审判程序的。而诽谤一般是违反了民法或是司法，每个人都可以说我被诽谤了而发起诉讼。这个案例中的受害人就可以发起诽谤诉讼，因为这些网络言论似乎不是一个针对法庭的公平公正的报道，这些言论是针对个人的，他们通过其他评论来判断庭审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再发表评论，所以他们无法就诽谤指控做出辩护，所以受害人就有可能就诽谤来做出指控。但是这个例子非常好地说明了人们是如何成为网络评论的受害人的。那么在庭审之后呢？比如说嫌疑人被判20年有期徒刑，但是公众对法庭的判决有异议，那么媒体是否能去报道公众的这些反应？通常情况下是可以的，公众是可以去讨论法庭的判决的。我认为如果有人说这样判似乎不妥，法院不会因此而过于敏感。我认为澳洲的法官所感兴趣的是公众讨论，体现了人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信息，人们知道了发生了什么，并且了解嫌疑人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判刑的。因为有时候减缓刑罚的因素没有被媒体报道所囊括，我们所不了解的是，我们认为我们对庭审结果有异议是会触犯一些条例的，其实这并没有任何关系。蔑视法庭所涉及的言论可能是非常极端的，案件庭审结束，而且可能的再审诉求也没有出现。一般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后的几周内，当事人可以再次提起上诉。如果报道在这个期间之外，那么影响审判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而实际上，即便报道发生在这个期间之内，法院决定下达了，人们对此有异议，这可能不会是法庭所担心的。他们所担心的是，陪审团和证人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影响，而这些报道一般是在庭审之前和庭审之中所发生的。